但卖跟谈恋爱那不一样。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 What kind of fuckery is this? You made me miss the slick reggae. And thought I didn't love you when I did. Can't believe you played.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喷泉公园。我是最近被
生活强奸了的乔乔，
就没有强奸了。强奸的话可能还会爽一下，就是现在我就是从闲者模式，然后掉到自闭模式的乔乔。
啊，我是今天自闭终于结束，出去逛了浪了一下的猪猪。
其实我最近是被激素折磨的，就是感觉要写遗书那种感觉。
我之前已经写过了，然后但是就那段时间特别自闭之后，我反而就看淡了生死，就我有日常也不太想和别人交流，微信上只回你的信息，你知道吗？
嗯，在昨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洗完澡，我就上床躺着，然后拿出一本书想开始催眠自己。就在我刚刚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我的耳边就传来了清晰的邻居的叫床声。如果是按正常的时候，就平时的我的话，就习以为常了嘛，对吧？但是昨天晚上我就突然间觉得他的叫床声把我的孤独照得特别的亮，我觉得我特别孤独，于是乎我就把书放下，就开始在那抹眼泪了，就流下了悲伤的眼泪，然后一边流眼泪一边在心里面咒骂自己，你个没用的东西，你居然听别人的叫床声听哭了，你个废物，你是个垃圾。
笑死我了，我特别想记下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嗯，
就是大家最近都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把孤独照亮得特别亮。
对，只不过我是因为被别人的叫床声把孤独给照亮了，我觉得我是大姨妈要来了。哎，其实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悲伤的话，就有悲伤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你会选择跟谁聊？
我有选择自闭。
选择自闭。
对，因为其实那段时间悲伤的情绪哈，我大概是有5天还是6天都超级悲伤，然后这个悲伤的情绪是唯一发现的人是你，就是我其实有没有介意的跟朋友圈啊公众平台有讲，就是可能心情不太平稳，但是真正觉得我其实没有度过那道坎的是你，你会清楚的知道啊，你有3天都是这样子，你有4天都是这样子了。
其实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不开心的时候会选择自闭，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是会选择去跟某个人讲，或者跟自己好朋友讲的，但是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反馈，所以我们才会自闭。那么就其实就引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些我们生活当中就是特别不会聊天的人。这个主题转的有点生硬我知道，但是我就是要这样转。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在网上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还挺逗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见面之后你跟他交流，你会发现他就是个木头。
我跟你讲哦，讲到这个我就跟你讲哈，就极客里边有很多圈子，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北极圈， 就是北京在极客的人，
嗯，
然后我是日常都周末都去看那听脱口秀的，我当时我自己已经买了票，他们就群里边有人问说有什么脱口秀推荐的什么，然后我就把我买票的那个链接发到群里边了，刚好就是那个星期的，当时群里边就有一个男孩子，有两个男孩子回应了，然后我要说的是其中一个男孩子，他就回应了，他日常跟我们沟通的特别棒，你知道吗？就群里边200多个人300个人，他就属于群里边1/10前边跟你互动的那个人，我觉得哎，这个男孩子还不错啊。然后你知道吗，我跟另外一个男孩子我们是住挨得很近的，我们是在地铁上相遇的，
嗯，
然后我和那个男孩子共同去了脱口秀的现场那个酒吧，然后另外一个男孩子他是家里边路不顺路，然后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那个男孩子去了之后就几分钟就脱口秀开始了，他全程没有笑，脱口秀现场我们坐第一排，他全程没有笑，全程没有讲话，
好冷啊，
气氛好尴尬。然后脱口秀演员有6个还是7个，大家轮番上去，因为脱口秀的第一排和第二排都是素材区，几乎每一个包括主持人在内每一个脱口秀演员都会把你单拎出来开玩笑，然后每一个人单拎到他的时候他就全程不讲话，你知道吗？然后不管是主持人还是脱口秀演员就很尴尬，然后到了每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是重点的对象，都要把他单拎出来一次然后我当时天哪，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就好会聊天的人啊，好对梗啊，然后实际见面的过程中他就全程不讲话。
那你们的互动的内容呢，他会讲话吗？
我们刚去的时候就开始脱口秀，就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大概脱口秀长达2个多小时3个小时，结束完之后有讲一两句话，但是他全程都是标准的微笑脸
哎，这种人真的还蛮多的哦，
就很难去表达那种，就很排斥去表达自己的状态，你很难从他脸上看到一些情感上的回应，真的很难。然后所以说你刚刚跟我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木啊，但是他实际在网上沟通的时候真的超级顺畅。
那我其实觉得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你有讲过，就是说你发我们发性感自拍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打招呼，对吧？
对，
那就是说我们会大部分的人他们的打招呼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恶心。我觉得我们在聊天这一块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先从打招呼开始，就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打招呼会对你来说是觉得 OK 的，什么样的打招呼对你来说是觉得我就该马上把他拉黑？
很少主动的家人，
嗯，
然后他在极客上跟我的互动就是来呀打架啊，然后他就说约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没有加微信，但是在极客上互动还蛮频繁的，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那难道还要去你的公众号去与那个什么你吗，约你吗？然后我就当时很闲啊，我就在公众号给他发了一句，然后时间地点之类的话，
嗯，
然后他上边有一个联系他就是可以发他微信号的地方，我就点了一下，然后去跑到奇哥上就说我给你发了你要回复我哦，然后他紧接着给我发就说你看到我的微信你都没有想到要加我吗？当时让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加，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人的话就会，如果你没有加他的话他其实他不会讲出来，
嗯，
但是他当时跟我讲说你看了我的微信都没有加我，哼，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他会很明明确确的讲出来这个东西，当时我确实看到了他的微信，我也在考虑加没加他，然后我选择了没有加他，当时跟我讲出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加，哎，
就他是一个很落落大方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交往，然后可以交流，然后加了他之后，大家也没有针对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要试探性的去问你你的内心，或者是问你一些其他的你不展现在外表的方式，他就直接问我说你这名字还挺清纯的。因为他对咱们的了解，甚至对我的了解，就是做博客嘛，对吧？咱们有一档超级低下的博客，别人都这么评价咱们，然后他都会觉得说，咦，做博客的，就是你做了一档这样子的博客，结果你的微信的名字听起来还蛮清纯的。他会把他直观的感受讲出来，你就会觉得这种直观的感受的话，你也是很能明确的能体会到这种直观的感受是很正常的。我就觉得这样子落落大方的人很值得交往。
我个人的话，我还是比较讨厌两种开场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前两天我不是跟你讲，就是不知道谁加了我，你知道吗？他是搜索我的微信号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微信号透露出去。然后呢，他加我的时候，啥也没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哪位？然后他就回我一个想跟你做朋友的人。然后我听了这句话，我就第一反应我就想回他滚。但我想，哎呀，是不是太没礼貌了？然后我就回他一个，那不用了。然后他又继续来加我，也没有任何备注。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在问你你是哪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问你你是谁，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微信号的，你加我的微信号目的是什么，对吧？他回一个想跟你做朋友的人，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敷衍，我特别讨厌别人敷衍我，直接把他拉黑了。还有一种人是我特别讨厌的开场白，就是说就夸你漂亮，夸你性感，夸你的纹身好看。就我漂亮，我性感，我纹身好看，我自己知道，不用你告诉我 OK。 我觉得就是说你去跟别人打招呼，说你夸人你要夸在点上。就我觉得有一些人的开场白就很好，就比如说，哎，我觉得你们那个播客的内容做得特别好，但是呢，有那么几点我给你一些建议，对吧？先夸再给你建议，我觉得这种人就特别会说话，就你得夸到点上，就我在意什么。
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去年冬天有一段时间发头像是一个夏天的照片，刚好是把纹身露出来，那是我很久以来就完完全全露出来自己纹身的那一个照片。然后刚好就有一个人加我，他加我确实在刚开始就说，说你的纹身，我看到了你的纹身，你的纹身很性感。但是他其实是没有刚开始就跟你说你的纹身很性感的。他说我看到你的纹身，我觉得很不错。我接下来准备做一档节目，或者是做一档什么，然后刚好也是准备聊纹身这一块儿。他会很那种状态的话，他是先会把自己给抛出来。然后他说我让你看看我的纹身，我日常也挺爱我纹身的，然后我让你看看我的纹身。他主动去做抛出自己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就是想跟你交流一些东西，他其实内心是有东西的，那我也不排斥。他虽然在中间也夹杂着说，比如说你的纹身很性感啊之类的东西，但是他首先是他把自己给抛出来的，他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抛出来我年龄几，我就觉得还不错。就他真的有这个东西存在，然后他认可这个东西，他是认真跟你聊这个东西。
对，这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你聊天的话你得有话题。就很多人，我发现很多人跟你打招呼他没有话题，吃了吗？
很讨厌。
睡了吗？
在吗？
在干嘛？
今天的天气很好。
对，就刚我觉得就刚你说那个点，就是纹身这一块，就拿这个来打比方啊。我觉得有些人就很聪明，就他看到你有纹身，他不会马上上来就跟你说，哎，你的纹身很漂亮，很性感，很诱惑。他会拿一张纹身图给你，哎，这张图是我接下来准备纹的，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他有一个话题的引入，他不是单纯的在跟你讲说，哎，我喜欢你的纹身，我喜欢你的什么什么，我喜欢你的播客怎么这样，他会有一个话题的引入，就是说，哎，我有其他的参照物，我们来讨论这个东西，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再来赞美你，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聊天的一个例子。
对，而且他很多人他不是单纯的看到你纹身，他看到你纹身也还会问你一些其他的东西，说你当时为什么要纹这个纹身，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基于什么样子的考虑，你当时你就会觉得要不要跟他讲一下呢，我觉得这样也还算 OK 对吧。
那我不会，我一般就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你问你的纹身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或者怎么样，我就直接回他没什么意义，我就是为了装逼。
那不至于，就是我觉得起码的话这种的话还算比较会说话的一种吧。
对，那我就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了。我们两个相比之下的话，我觉得你比我要会说话很多。
没有，我跟你讲，其实在私对私的聊天里边我很不会讲话，但是在群体里边我会，因为我本人有圣母心态，就是在群体里边我会顾及着一些人的利益，或者是顾及到一些人的感受，我会想着挽回，你知道吗？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你说话特别冲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滴溜一下，把话题往回收一收，这样是可以的。但是私对私的里边，你比如说你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立场，或者是我不能感同身受的去讲这个事情，我就说哈哈哈哈哈，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对，就是我觉得在网络社交上面，就是哈哈 哈牛逼，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你他娘的就是在敷衍我。就你没什么话可说的时候你才会用这种话来，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就是一个特别就是注重这种交流品质的这种人的时候，这种人他就特别容易感觉到别人对他的敷衍。
其实我不是敷衍你，我其实是认真的。就
你
是
在反省你最近一直在牛逼哈哈吗？
不是，其实是怎么样哈？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跟我说了一个东西，我也确实看到你跟我说一个东西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你这个东西的话，你只是找一个人来说，你不一定说别人要给你提供什么建议，你只是找一个对话窗口，你知道吗？
嗯，对 对。
然后我，你找一个对话窗口，你不一定要听到别人的建议。我知道你是这样子的意图，然后我要回应你，你知道吗？
我
又不能提什么。
就是说，其实，在网络上的话，我们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其实是还是受很多的局限的。其实我在就是说，我们准备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就女生的不会说话和男生的不会说话，它是同样的性质吗？就比如说，其实你像女生的不会说话啊，就我遇到过一个特别不会说话的，但是我觉得他呢，纯属于就是他性格比较直， 情商可能比较低，但是他不使坏，你知道吗？他什么人呢？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因为他是一个圣女，圣女这个词不太好听啊，但是我就用圣女，我暂且用这个圣女这个词来形容他吧，对吧？就比较直观一点，就他是个圣女，然后呢，他是特别急着要结婚的，于是呢，他就经常相亲。就是他结婚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是个 HR， 他面试一个男的，他都要问这个男的，哎，你结婚了没？啊，你还没有结婚啊？哎，那我们加加微信。就他，因为他是 HR 嘛，他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料可以去调，看到这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嘛，对吧？学历呀、老家在哪儿啊、身高啊、或者什么呀，对吧？之前的收入多少啊，他就会利用这种方式去，怎么说呢，就是去加别人的微信。我觉得这个就是挺不会说话的一点，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去加别人微信，问别人有没有结婚、问别人平时有没有相亲，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会说话的点。但他是纯属于性格直、因为他想要，他奔着他那个目标去的嘛，对吧？他没有掩饰、而且他是这样的，就是整个公司的人、只要是到了三十岁还没结婚的，他都会问别人，哎，你有没有相亲群啊？有相亲群拉我一下。就在我感觉来说，这个就不太好，因为我是一个界限很分明的人，就同事是同事，朋友是朋友、我觉得这种话可以跟朋友说，但不能跟同事说，对吧？那还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他跟我讲啊，就这事儿，就是他不会说话，我也不怎么会说话。我不会说话、他不会说话是因为他性格直，我不会说话是因为我就是故意要怼他。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跟我讲，他说，哎呀，像我们这种年龄啊，谈恋爱啊肯定是要找条件好的，不然的话呢、如果分手了的话呢，我还可以要一笔分手费，我就不亏呀、结果我听这话我就炸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像我们有那么女权主义对吧？怎么可能听得了这种话？然后我就回他，我说，哎，那你去卖呀，你去卖的话按次数收费的话更不亏，明码标价就特别好，就你分手之后你还要人家分手费，人家不一定会给、但是你卖的话，就是嫖资的话是肯定能收得回来的。结果他，你没想到这个性格直的人，他说那不行、那卖跟谈恋爱那不一样。就我定义他这个人，就是为就因为他我们这段对话啊，我定义的就是他这个人就单纯的性格直，他没有什么坏心思，
他也不会想到你有什么折射。
对，其实没想到我其实故意就在怼他。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我不会说话，我就是故意的。我要想会说话的话，我可以会说话的。
但是其实你这种还好，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女孩子，她每次跟你讲话都是故意折射，你知道吗？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来北京，然后她还在当地工作，然后当我赚到可能工资的话是她的七倍八倍甚至是十倍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话题的话你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就很明显了，他会觉得你是在装大那种状态，但是你也不能理解那种他那个消费阶段的一个消费行为了、然后从那之后他日常你跟他聊天他的状态就是，哇哦，你是个富婆哎，你怎么能跟我们这个阶层讲话呢？
这就很明显了。
对，然后还会讲，哇哦，可是你就是很有钱哎。就是你很难去避免这种，就是很故意的在怼你，知道吗？就是你明明很正常的在聊天，你说要不要去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说说你会再考虑，比如说你会跟日昌他们聊天，再考虑公积金呀，再考虑周围的人收入有多少，你会跟他，你在聊天，你把他当朋友，你会这样子讲。但是他会聊什么？他会觉得哇，但是你还是很有钱啊，但是你这种人的话就是跟我们聊不了。
就单纯的嫉妒心吧，对吧？但还有一些就是特别，就很多女生会觉得就是自以为自己是正义，是直爽，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心思挺坏的。你就像有、我们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小群体嘛，一个全都是女生。那平时我们聚会的时候嘛，总会是轮流请客，对吧？这个人请客，那个人请客，这样子。那么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比较小气，就请客的次数会比较少。但是大家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对吗？就是一个人他如果是他在消费观上面他是这种消费观的话，我们不会去刻意去攻击他，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一个群体嘛，对吧？你哪怕是私底下去跟他说，你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去在这个团体的面前去攻击他。但是总有那么些人会怎么样呢？就每次聚会的时候他总会去攻击他，哎，你怎么不请客啊？哎，那你请啊。哎，这个那个什么什么店那么好，那么好吃的话，那下次你来请啊。我觉得这个就目的性就挺强的，我觉得这种心思就挺坏的。而且就是比如说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点，就比如说一个群体里面几十个人，总有那么几个女生是不喜欢喝酒的，对吧？
是的。
或者说其实你要考虑到就是说她喝了酒之后她回到家，她老公可能就会说她或者怎么样，她为了避免跟老公的这种矛盾，她选择不喝酒，对不对？我觉得人你作为朋友的话，其实你应该设身处地的去站在他的一个处境去为他着想。那就会经常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喝酒，就有那么两个人不喝酒，那么就会有人就说，哎，那你怎么不喝呀？哎，我们都喝，你怎么不喝？他就是有那种就是故意去怼别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他就是他会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说我很直爽，但其实我觉得他背地里他的心思就是在使坏。因为你明明知道别人为什么不喝的原因，对吧？但是你却非得要让他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下不了台。就这种人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不一样了。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什么性子比较直，性格直，对吧？那这种的话我觉得他就故意的，他就是要噎死你，就让你在这种群众面前去丢脸。
我刚刚讲的那种顶多是酸，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各个地方的话都想毒你一口，想酸你一下。但是你这种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就是我其实还没有遇到过就是在各个地方来堵我的，如果有这样子的群体我肯定不会交往。
我觉得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层次的一个关系，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它层次高一些的话，它对你的就是酸，对吧？那如果你对你站在它层次低一些的时候的话，它就会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就针对你，就让你下不了台。这是一个层次的关系。往往这种人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会这样的，就是他在聊天的过程中啊，他会去酸比他过得更好的人，他会去拉拢跟他过得差不多的人，他然后呢同时他又会去贬低那些看起来不如他的人。我觉得这种人不值得交往。但是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听众就是男生比较多，那我们如果再讲女生之间的问题的话可能男生没有办法理解。其实我对于女生的一个这种所谓的会不会说话，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女人的情商，就是如何去定义一个女人的情商，就是看她的同性朋友的多少。
那我就很没有情商。因为没有
一个女人的情商，如果可以的话她的同性朋友不会少，又漂亮，然后她 对吧，又风骚，然后又让那么让人嫉妒，但是他又同时又能够在女性的群体当中他又能够站住脚跟，然后又能够人缘好的话，那你想想，你可想而知这个人他得情商得多高。
嗯，我感觉你在折射我。
没有没有，其实我女性朋友也不是很多了。就你去看那种宫斗剧，就是能在女性的圈子里面能够存活的人，她都是情商特别高的人。Billy Ray was a preacher's son, and when his daddy would visit, he'd come along. When they gather around and started talking.Cousin Billy would take me walking out through the backyard. We go walking. Then he looked into my eyes. Lord knows, to my surprise, the only one who could ever reach me was the son of a preacher man. The only boy who could ever teach me was the son of a preacher man. Yes, he was. He was. Yes, he was.情商高会聊天就是等于人缘好吗？人缘好就等于认可度高吗？因为我一直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人缘好的人，他势必就会非常的虚伪，这是一个必然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认识你的人都觉得你这个人很好，除非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对吧，大家都会每个人都会去觉得去贴近跟他认知一样的人，跟他观点一样的人，那如果你跟所有人的观点都一样，说明你这个人怎么样啊？说明你这个人，你要么就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你没有主见，要么你这个人就特别虚伪。就比如说跟你聊天的时候，哎，对对对，我也觉得这样。跟那个人聊天，哎，对对对，我也觉得这样。是，你说太对了。就是你说这样的。你怎么让别人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人真的说到他心坎上呢？就是。当别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你重复他说的话就行了，
就当个复读机。
就比如说你跟我讲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算个什么东西，对吧，他就是个垃圾，然后你回复他，对啊，他就是个垃圾，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哎，这个人跟我有共鸣，他其实只是一个复读机。就是人缘好的人，他势必在这一方面他就不会去表达，他其实不会去表达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他更多的是我去应和你。所以这种人其实还蛮虚伪的。如果说我跟一个人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希望他给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他能够给我提出一些就是我的视角以外的，就以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说他来应付我，或者说他来附和我的一些想法。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你在聊天关系里边，你在交流过程中，你必须要认知到你和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情的状态，情感的状态，因为是情感状态决定了你们俩的交流模式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我跟你悄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可能说话都特别小心翼翼，我怕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得罪你。但是我跟你认识越来越但是随着我跟你认识越来越深，那我很明确的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肯定就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了，对吧？那我就，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有什么想法的话，那我就会直说。所以说在交流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是什么，你在跟这个人进行交流的时候，第一步是你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你跟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界限，你得有，
对，
你得有自己这样子的判断。
大部分让我们感受到不适的聊天方式，其实它是源于这个人他对自己的身份和跟你的关系， 它跟你想的其实不一样。
嗯，
就比如说什么样的话和什么样的关系的人说，
嗯，
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比如说你跟我可以讲你前男友鸡巴有多小或有多差，对吧？
嗯，
我们不会说什么，就是、
嗯、
但是你如果去对你的现男友讲这些东西，就哎，你知道吗，我前男友的活真的很差，我觉得多多少少他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有些女孩子，就我就不太理解啊、
嗯、
就她跟现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她去哪儿的时候，她就会说哎，你知道吗，我跟我前男友经常来这儿。
嗯，
跟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
嗯，
就其实这个东西就延伸到一个我自身的一个东西，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情商特别低的人。
嗯，
但是我一直在考，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情商低，我为什么会不会说话呢？
嗯，
其实我发现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说话的多少跟我说话的好坏，其实取决于我当下的一个角色，
嗯，
所面临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复杂性。
嗯，
就比如说啊，我特别害怕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
嗯，
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我们工作吧，对吧，午休的时候，
嗯，
你在一个店里面吃饭，
嗯，
正好遇到了你的老板，
嗯，
结果你的老板跟你坐在了同一桌，就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尴尬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以外的时间、
嗯、
对吧，但是在我工作以外的时间遇到了我工作相关的老板，
嗯，
我的身份就特别混乱了，就混淆了，我不知道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跟他聊天。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卡壳，你知道吗？
嗯，我曾经遇到跟你相似的类型，你知道吗？有一天早上，我们每天就是在公司打完卡之后就楼下吃早餐、嗯、然后坐在那个地方聊工作吧，我就觉得自己不想聊，然后他先开始的聊私人话题、
嗯、
聊健身话题，有很多话题是有很多话是我其实是超级不认同的，因为那个观点是错的，但是作为领导我又不能反驳他。
嗯，
然后我就
嗯
就直接就是相当于那些饭就吃下去了咽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超尴尬。从那以后我真的是，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先扫一下后边，扫一下我的身后有没有同事。
原来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我一直以为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对这种状态其实很就是发挥自如，你知道吗？因为我上一个公司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就是说很多同事坐在一块儿，然后老板也坐在这里一块儿吃饭，那你就很难避免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拍老板的马屁。就是你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更尴尬的状态，就是当你是一个不会拍马屁的人，周围的人都在拍老板的马屁的时候，就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
拍老板马屁这个事情，就我们公司有一个人情商还蛮高的一个男孩子，就我之前有讲过，其实我不太喜欢他、
嗯、
就那个男孩子就相当于私底下他会用私底下的身份来称呼，来用职场上来称呼，就是我们领导不是女的吗，就是这场哎呀姐呀怎么怎么怎么地，我就觉得超级恶心。就一个男孩特别谄媚的对着一个女领导说姐。
哎，你说这个拍马屁的话，我还有一个更比你这个更过分的、
嗯、
就也是在我上一个公司就是我们的老板过生日、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跳梁小丑，我经常说他是跳梁小丑的，就是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就说，哎呀，如果不是老板的话，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蛋糕。
这个太过分了，
你能想
这个蛋糕值多少钱啊？真的是
我的妈呀，这个拍马屁有点拍得太过分了吧，就是他这个马屁拍出来就让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其实有时候我们讲，就是说那些人缘好的，那些经常去奉承别人的人不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在社会上来说，他们其实是最有优势的。
是的，
对，这种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否认。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男生的不会说话，我其实有遇到过一个了，就除了那种就是说在网上，我觉得在网上很会说话，在现实当中不会说话，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它这可是涉及到一些更高层的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再浅薄一点的话，我觉得我遇到过那种就是说不会说话，就是他跟你认识，就是他跟你见面之后呢，他会就是他一直在说的是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比如说他的工作愿景，就是我们现在工作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了，我希望以后能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就也不是大部分人，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日常一些人交流的过程中，他就是喜欢我炫耀我自己的工作的成绩，因为他除了工作的内容的话，他其实没有生活而言，所以他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会把工作这个点也当成是交流的重点，而不是说生活中其他有意思的点。
我其实对于异性的不会讲话这个点的话，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案例，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去都不会意识到的。就是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次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又有吃饭，然后呢又另外一个女性朋友，就是那两个朋友是男性，另外一个女性朋友呢就约我吃饭，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女性朋友讲，我说我们一块吃饭的话呢可能会有两个男性朋友，我大概的把那个两个男性朋友的状态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如果你觉得哎，我可以跟这种人吃饭，那你就来，你要是觉得说哎，我不能跟这种人吃饭，那你就别来，对吧？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权利，那他选择来 OK， 那他就来了。那个男性朋友就特别不会聊，就不管你怎么控场他都不会聊，这怎么回事的，就是我那个朋友本来就很尴尬了，你知道吗？因为不认识嘛，他就很矜持，因为他是那种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喝了酒就跟谁都能聊的那种，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小女孩的那种性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变得非常拘束，喝酒他也不喝，你懂吧，就是我不能喝，我喝不了，我这么说你应该就能懂吧，这种女生应该挺多的，就是
我不行，
我不能喝，
人家不能喝、
啊、
人家喝不了吗？人家大晚上回家好怕怕的嘛，又没有人送我回家。
对对对对，就这种。然后那个男生呢说了一句绝杀，什么呢，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他跟我那朋友说，他说我觉得你挺漂亮的，但乔乔呢也挺漂亮的，你们俩都挺漂亮，但是呢，我就喜欢乔乔这种特别野性的，特别自然就特别豪爽的，就可能对他自己而言，就是他可能在表达一个什么呢，表达一个爱慕，对吧，他是一个很直爽的性格，就我喜欢什么我就说什么，而在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就会让我跟我闺蜜的关系会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闺蜜的关系其实我们会更尽量的去避免对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赤裸裸的展现了对比， 然后我朋友就没待多久，我就说你给你男朋友打电话吧，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吧。
知道我昨天其实发了一个朋友圈吗？我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记得其实就讲的是这个东西。我说所有关系的良性发展，无非是能找到自己付出和反馈的平衡。就比如说我在跟你进行聊天的时候，我在跟别人进行聊天的时候，其实是我在主动探索，或者说我主动付出的一个过程。那我也需要有一个反馈，我这个反馈也是有底线的。如果你在我这个底线或者原则之上，那我每次付出的时候，其实我的付出和得到是正向的，我还会愿意再进行下一步的沟通或者是接触。但是如果我每次的付出和反馈，它这个值是负面的，它是负向的，这个东西堆积了的话，那这个东西，那关系的话就不是良性的发展，那肯定是负面的发展。
就拿我跟我闺蜜之间的一个问题来讲，就是说，
嗯，
我其实挺不喜欢跟她交流的，
嗯，
就为什么？就是每次我说什么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她在敷衍我，
嗯，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也许她是在思考，
嗯，
或者说她这是她的一种习惯，但是给我的感受就是她在敷衍我，
嗯。嗯，
就比如说我跟他讲啊，这是我种的花，他可能就回应我就说啊，你种的花啊，就你这种对话，你他妈你怎么进行，你跟我讲你怎么进行跟他的聊天，你没有办法跟他聊天了，你知道吗？
嗯嗯，
长时间的这种对话就导致我就是不想跟他聊。
嗯，
因为当我每次去跟他聊之前，我都会去想，就是说他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啊，他的反应那么迟钝，
嗯，
他给不了我想要的回应，
嗯，
包括说我有些什么想法我跟他讲，他可能三四个小时才回应我，然后他回应我的一些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都不是我想要的，就这种关系之后我就不想跟他聊了。
嗯，
就这种事儿，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可以回答很多男性的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认识这个女生的时候我们聊得挺好的，
嗯，
对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慢慢的这个女生就不太想跟我聊了，其实很多程度是在于就是可能她想要，她跟你聊的这些事情她想要得到的回应你给不了他，
嗯，
所以他就慢慢的就习惯了这种事情，就不跟你聊了。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明明我现在已经在停止那种行为了，你突然讲到这个事情，然后你自己痛哭流涕。